请大家打开我们周报第四页，我们今天要讲了一个题目叫神的剑，教会的权柄和福音。那今天早上四点半开始第一次闪电，我就醒了，然后呢雷轰然后呢我就祷告说，上帝感谢主，因为什么？因为我们今天要讲的道呢就是神的剑。因为诗篇有一句话叫做他的闪电就是神的剑，我们上个礼拜讲到神的剑的时候，有特别把一些关于神的剑呢就列出很多来，然后这个礼拜在祷告寻求说我这个礼拜要讲什么道的时候呢，神就突然有一个启示，我讲了这么多关于神的剑的事情却没有祷告操练，好像我们得知有金矿在这个山，然后说 那里有金矿，然后我们没有跑去挖，好像有一点点不够意思哈。所以呢神就感动我，就是在礼拜四我本来要去 Sacramento， 结果礼拜三晚上呢不知道发生什么事情，这个鼻子哦突然流了很多鼻水，清澈的，我就很紧张啊，我从来没有过，我赶快去 Google 一下，他说如果说一边单边流鼻水而且是清澈的话，他特别小心，他说可能脑骨当中有一个薄膜破了，所以里面可能流出来的是脑水，把我吓坏了所以我也赶快呢好好休息一下，那是头晕晕的，所以我就赶快跟赵军讲说我真的大概不能去了，所以我那一天呢在家里面昏昏沉沉，然后一边看着那个直播一边在为我们的去的人在祷告，好守卫。结果那个时候神启示来说，从这个礼拜开始在我讲道的时刻我要多讲关于神的剑怎么样去应用，所以从这个地方去思想的时候呢，我就想到我们教会的权柄跟我们教会的能力。那对于这一块呢，从我在比较传统教会的时候，我信主快要40年了，在2年就40年了。那个时候读圣经读到这一段，我在马太16章这一段的时候呢，我其实不是太了解，这个是一直到差不多10年前才真正了解它的意思。我们有一段经文打在你周报上面，是在马太福音第16章的18节到19节，就短短这两节，我们一起来读一次好吗？来，我还告诉你，你是彼得，我要把我的教会建在这磐石上，阴间的权柄不能胜过他，我要把天国的钥匙给你，凡你在地上所捆绑的在天上也要捆绑，凡你在地上释放的在天上也要释放。好，弟兄姐妹，我在这两节经文上面我放了很多的小注解，你千万要明白，这个是我在刚开始读圣经的时候是完全不晓得的。这个地方他说你是彼得，我要把教会建造在磐石上面，那天主教呢他们就说你看彼得就是那磐石，所以他们把彼得说他是天主教第一任教皇，可是事实上并不是这个样子，耶稣基督要建造的磐石绝对不会是彼得的。我们基督徒信仰的谁是我们的磐石呢？只有耶稣基督，所以耶稣基督是磐石。然后在以后在我们比较深入研究的时候，你会发现到耶稣这一段的话是在该撒利亚菲利比这个地方，这个地方是耶稣带了所有的门徒到那边去，他在那个地方指着那块大石头，因为那边有一个偶像山，是一个非常庞大的山，上面有很多的偶像在那个上面。耶稣说我要把教会建立在这个磐石上，其实他的意思就是说 世界上有偶像的地方，我要把教会建造在这个地方。换句话说，他要 turn around， 他要把这一些原本拜偶像的要变成天国的子民。所以你要知道，耶稣基督是在当时是对着这个山讲的，不是对彼得讲的。然后他下面那句话说，阴间的权柄不能胜过他。那刚好那边在该撒利亚菲利比那里也有一个叫做 Gate of Hades， 就是阴间的城门。我们这个门啊，以前念那个权柄原文做门，我们讲就是像这个 door 一样哈，这个门啊，其实不是，它是 gate， 是那个城门，城堡的那个城门。所以意思就是说，在这个阴间权势的地方，就是在该撒利亚菲利比那个地方，在那个地方教会要在那个地方建立，连当地最大的阴间的权势都没有办法胜过他。老弟兄姊妹，你要注意一件事情，这边讲是阴间的城门城堡没有办法胜过他。他是指谁？教会。哎，那好，你说我们今天教会如果要去攻一个地方，我这样问好了，阴间的城门不能够胜过教会，请问谁是攻击的，谁是防守的？是教会防守，还是阴间的城堡在防守？是阴间的城堡在防守。所以教会应该是什么？教会是应该是攻击的，教会应该是攻击的。而是他们呢，阴间的是在防守。 So 我的意思是说，我们今天教会从我有信耶稣以来，教会都在 defense， 都在防守。哎呀，你们不要去那里呀、啊！你们不要去那里呀、啊！我们在教会里面比较安全。我们从来没有在以前的教导里面说，我们教会是应该要去攻击的。所谓的攻击，不是说要去占山为王，不是这个意思，而是说对于有一些不公义的事情，对于有一些不正确、不是上帝旨意的事情，教会就说那个不要谈政治，不要谈其他的事情，我们在教会里面好好谈神国的事情。但是没想到耶稣说的教会神国的事情，他是强大权柄到一个地位，是阴间要害怕教会的。 你要知道这整个的这个 paradigm shift， 我们讲 paradigm shift 意思就是说，你这个概念你要转变，你要整个的改过来，是阴间死亡的权势害怕教会的。因为耶稣这里讲的很清楚，阴间的权势没有办法胜过教会的。教会是应该是什么？应该是教会号角一吹起来的时候，那些阴间死亡的邪灵就要吓得发抖啊！因为教会是有这样子的 authority， 这样会这样子的权柄是谁给的呢？如果今天对，如果今天是阿猫阿狗给的也就算了，也就罢了。但是今天是创造天地万物主宰的主耶稣基督，他说了，他宣告了，他说教会在这个建立在这个磐石上。如果你说这个磐石是耶稣基督的话，阴间的权势、阴间的城门不能够胜过他。意思就是说，教会去打这些阴间的权势、黑暗的权势的时候，教会是胜利的。阿们，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观念上的改变。再加上耶稣还没完，耶稣说，我把天国的钥匙交给你，那个你其实原文是你们，而且钥匙不是一把，是好多把。 所以我加了一个 S， 就是很多的要死的意思，就不是只有一把，不是只有一把给了彼得，然后别人没有 ，no， 是很多把，给你，给我，天国的钥匙是什么？哎，他会想，天国的钥匙，那就是把天国打开了哦，大家赶快啊，我们去传福音，就把大家带到天国里面。所以你看到没有？我们在阴间死亡权势里面抢救灵魂，把它引到天国里面，因为天国的钥匙你打开了，打开了，来大家赶快进来啊！要愿意跟你进来了，他就进来了。他说这个钥匙是给我们的，而且这个天国的钥匙还不只是福音呢、啊，天国的钥匙包括什么？我们在主导文里面有一句话叫做愿你的旨意行在哪里？你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。耶稣说我若靠神的灵赶鬼，就是什么？神的国降临。弟兄姐妹，你要知道什么叫做天国的钥匙，就是你开门，你要看见上帝的荣耀，上帝的能力，上帝的权势要临到这个地上，这是钥匙。 And you have the keys， 你有这个钥匙，你要打开来，让神国的荣耀，神国的能力降临在这个地方，然后阴间的权势在那里怕的发抖。只要你号角一吹进攻，阴间的门就要 破开来。那么在保罗的词汇里面，保罗说这个叫做坚固营垒。在哥林多后书第十章讲，他说那是人的坚固营垒，你要去攻破它，黑暗的权势不能够抵挡基督的攻击。阿们。所以今天你要知道，我们将会有权柄，我们教会有能力。所以今天你可以讲说，我的讲道就是两部分，第一个就是说我们教会权柄是什么，我们教会的能力是什么。我们有很多的基督徒还不是太明白我们的权柄，我们的能力，这两个碰在一起的时候，我们可以做很多的事情，我们可以做很多的事情。好，我们来看了天国的旨意，在我的第二项啊，等一下啊，我要再解释一下关于第一项我的划线部分。权柄在灵界里大过阴间死亡，是需要宣告发出命令。为什么要这样讲？听懂没？你跟我今天的祷告是可以震撼全世界的。我一直在讲一个很重要的观念，所有你在人世间发生的自然界的事情都是灵界的结果。再讲一次哦，这个观念很多人没有。所有你现在看到自然界，包括今天早上打雷，包括现在的停电，都是祷告的震动的结果。为什么要这样讲？灵界先发生，自然界才发生。为什么？想想看，当神创造世界的时候，圣灵在水面上运行，已经在 hatch， 在孕育。事实上，那个时候在灵界里面，上帝早已经把世界的创造都已经计划好了，灵界的事情已经好了，然后他一宣告，事就成了。所有的事情都是在灵界里面先发生，然后自然界才会发生。你跟我的祷告就是按照上帝的旨意祷告，让它能够自然的在自然界发生。撒旦仇敌魔鬼做的事情，就是阻碍 上帝的旨意不让它发生。这样了解我的意思吗？因为撒旦他是抵挡者，抵挡上帝所有的旨意，所以上帝要命定什么事情，撒旦是继续去破坏，去偷窃。所以我们有很多人的祝福，很多人的命定没有实现，一来可能他完全不明白，二来是撒旦魔鬼的阻碍。所以我们要拼命的祷告，祷告什么？让这个阻碍挪去。因为仇敌就像这个阴间的权势，他把它包起来。现在的魔鬼的伎俩，你要听好，现在魔鬼的伎俩是透过这世界上世俗的事情，正在影响我们跟我们的下一代。他们下一代的人很容易被引导，很容易被欺骗。我们有很多的价值观偏离了圣经的原则，很容易我们的下一代就跟着迷失了。所以这个很重要的，要把他们拉回来。我们有很多的人他会害怕，害怕就是阴间死亡在包着那个人，让他里面产生害怕。但是我们上帝的旨意就是耶稣讲的，我来了是要叫人得生命，并且怎么样更丰盛。 OK， 那么这么一个 prosperity， 这么一个丰盛的生命是上帝命定要给信耶稣的。但是你看过有多少基督徒还有忧郁啊，他担心啊，他害怕。那么这些就是阴间的权势在那边搅乱，让我们基督徒没有办法去完成上帝在他生命当中的使命跟托付。所以弟兄姐妹，你一旦相信耶稣之后，你已经进入到一个属灵征战，没有办法避免。我们有很多人说，哎呀，那个魔鬼我不要去惹他，他就不会来惹我。这种对不起，我说你完全不明白，你完全不明白撒旦魔鬼的，他碰到你软弱的时候，他更要打你，因为他知道打你一下比打流域人要打十下还要来得有效。了解我的意思吗？因为你刚强壮的，你打他十下，我只要轻轻摸他一下就怕了不得了。你可以说魔鬼就是那种欺善怕，能力全比他更大了。所以你要真的明白一件事情，你要在灵界里面宣告。所以你的祷告就是在灵界里面宣告，我宣告主啊，我从你那边领受的，就是在我们教会所有我们教会的会友，不管你现在年纪，不管你现在是做什么的，我要帮助你成就你生命当中上帝在你身上的呼召啊，这是一个做牧师一个最基本的一个 duty 吧，也很重要的一个责任啊。但是你在灵界里面你要宣告 ，OK？ 如果你不宣告的话，那仇敌他很高兴，基督徒不祷告，他最高兴了。基督徒不晓得他的权柄，他很高兴啊；基督徒不晓得他的能力，他更高兴啊。你要有能力，也要有权柄。现在我们按着马太十六章知道，权柄是上帝已经给你了，但是你要不要用，那又是另外一回事。有很多的人他喜欢来找我祷告啊，帮我发个预言吧，帮我祷告看看我以后会发生什么事情。我很乐意为你祷告，但是有一点我必须要说，如果你把这个只是当作消息听一听，看看上帝对我有什么心意带领，但是你自己不去保守的话，再怎么样正确的，再怎么样让你惊奇的这些祷告都没用了。你要自己去渴慕神给你一些的 prophecy， 你要说主啊，这真的是从你来的，我要去印证它，我要去渴慕，我要去完成它，那么你就对了。因为你在走在上帝的旨意当中的时候，圣灵会保守你这条心。你要真正的完成上帝在你身上的托付。我最近在看很多关于这方面的事情，有一位牧师很有名，叫做 Bruce Allen 啊，我最近一直在看他的东西。他就是介绍我一个，就是说以前在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，有一个天主教的修道士叫做 Pedro Pio P-I-O 啊，他是一个非常有名的宣道士。这个宣道士有名到什么样的地步呢？在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，1944-1945年的时候，他是在意大利一个小山区，他在那边做宣教士啊，宣道士啊。他对他们那一区的人说：“你们放心，我们这里不会被轰炸了，不会被轰炸了。”他答应他们，他守望这个地方不会被轰炸。结果有好几次，盟军的飞机要到那个地方轰炸，结果好几个飞行员在开飞机开到那上空要丢炸弹的时候，他们在座舱外面看见一个人在那边飞着，跟他讲说 turn around 回去吧回去吧，你们可以回去自己去 Google 看一看。这个事情很多人记载，还有那个飞行员，他说他回到那个他的那个派他去的指挥官，他说你怎么没有去轰炸？他说我飞到那边去，我就看到一个 flying monk， 一个飞行的这个修道士，他叫我回去，不要轰炸，我吓死了，赶快走。不是一个，好几个，所以那个地方从来没被轰炸过。为什么？因为每次飞机一来的话，这个人就飞上去了。他是用他的灵飞上去的，他的灵可以同时在两个地方出现。然后这个飞行员，二次大战过了以后，他就我不信邪，我非得要看看这个家伙到底是谁啊。所以他就跑到那个地方去，他去找，然后问当地的人，每一个人就跟他讲说，哦，那个是 Pedro Pio， 他住在哪里，他就赶快跑去找他，一看到他，啊，你就是那个人，我在飞机上看到飞在空中的那一个。所以 你要知道，他这个人他已经什么，已经在灵界里面可以自由来去了。 你要知道，这叫做 translation， 从一个地方立刻很奇特的会变到另外一个地方。那么在历史上面，在11世纪、12世纪，还有另外一个天主教的修道士，他也有这样子的经历，好像以利亚，好像以诺。所以弟兄姐妹，我也在，主啊，我也来一下吧。所以我们有这个 desire。为什么？因为那是上帝给我们的。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，如同行在天上。因为他 promise 他那边我们不会被轰炸。所以那个 Pedro Pio 历史上记载了，你不信你们回去看一看，你会看到他这个很惊奇的人物，很惊奇的人物，是一个天主教修道士。但是我要告诉大家的是，这个 Bruce Allen 他讲他自己也是这样。他有一张照片，他有一次在讲到过程当中，突然之间变透明的，被照相照起来，还在我的电脑上面。他说上帝跟他讲，这样子的 literally 的，像灵被提到另外一个地方去，会很快的，在全世界很多人会有，包括你跟我。所以弟兄姐妹，你要知道灵界发生的事情是一件很奇特的事情。我盼望有一天 我在讲到的时候，我的灵也会飞到另外一个地方去，可能同时在那边做了一些事情又回来了。前一阵子我做了一个梦，我梦到另外一个地方去，我去救了一个人。我醒来以后不晓得到底是真的是假的， I don't know， 我不知道。但是弟兄姐妹，那个是蛮真实的样子。然后我们回到我们要讲的哈，我讲到第三点，教会 Ecclesia， 这个是一个希腊字，一个非常重要的 Ecclesia。 这个 Ecclesia 是一个 political and government wording，是一个政治上跟治理上面的字。教会这个字是非常奇特的，所以教会我们把它解释成一个集会，一个聚会，可是你要知道这个 Ecclesia 这个聚会是有治理的权柄的，它是有它的 power 跟 authority 在那个地方。所以当主耶稣给他的天国的钥匙给这个 Ecclesia 教会的时候，就是表示说教会有权柄治理当地城市的属灵事宜。所以属灵事宜上面，这个城市里面教会有权柄。什么权柄呢？当地所在一切的事物，比如说你可以禁止或者是允许。好，我们讲到第刚刚念的十九节哈，凡你们在地上捆绑的，天上已捆绑；人地上释放的，天上释放。那这一节圣经我要跟大家讲 ，You have to understand， 地上的事情不是先发生，天上才发生，是倒过来，天上先发生了，地上才发生。你千万要搞清楚这样子的次序，千万不要搞错。你读起来好像是我在那边祷告哦，天上才会动，不是的，是倒过来的，是天上的事情先发生，地上才会发生。那 that's why 你在一直祷告，有人说祷告可以摇动上帝的手。In a sense, yes. 是的，因为地上还没发生，还没有发生之前，你都可以祷告，因为上帝可以在最后一秒钟改变事实。就像我们现在，以前我们有一位姐妹 Jackie， 现在已经在临终关怀了，她随时可以走。但是我们现在的祷告说，上帝，他只要有一丝气息在，我们的祷告是什么？救活他，医治他，一直到他真的走了为止。了解有意思吗？我的意思是说，在他自然界还没发生之前，你就一直祷告，在人看起来是不可能的，但是你还是宣告，上帝你要医治他，上帝你要救他，了解这个意思吗？一直等到自然界哦没了，那你才停止。了解我的意思吗？弟兄姐妹，你要捆绑什么，你要释放什么，那是我们祷告的权柄啊，了解这个意思吗？所以弟兄姐妹，当这样事情在这个 city county state他们所决定的事情，教会有权柄去干预的。这个有权柄的干预，对，我看到第四点，不是要取代政府。我讲明白哦，不然的话你说，哎呦，你们教会就是在干这个政治的事情哦，你要听清楚啊。我们是在属灵的事情上，而不是去取代政府，因为罗马书十三章讲得很清楚。所有的权柄是出于谁呢？出于神的，阿们。所以那些不是空空的配件，它应该是闪上罚恶的，了解这个意思吗？但是如果这个政府呢倒过来的话，那就隔壁会出来了， 你要知道，当国父孙中山他是一个基督徒，他为什么要革命满清政府，也是因为这个原因啊。他拯救很多的人，他必须要革命。但是我们今天的教会是要守望政府，是做上帝喜悦的事情。如果一个政府他做了一些不公义、不正直、不守法、滥权渎职，对不起啊，我们教会没有尽到属灵的责任。我这样讲会被攻击的，我要讲清楚。教会因为在过去以往很长一段时间，我们没有理会政府在干什么。一直到今年，加州州长说不准教会呼口号，不准教会唱歌，我觉得我们教会应该被惹起来了。你怎么会惹到我们教会呢？我们教会以前以往的一贯态度就是说，你搞你的，我搞你的，井水不犯河水，他现在他来搞你了。好，弟兄姐妹，我们就要正视到教会的权柄。我们教会不能够再鸵鸟心态，自己埋在自己的沙土里面不理会，不行的。我们今天要站起来，就讲说我们要奉耶稣基督名斥责加州州长，你这样做上帝不喜悦你。我们要在灵界里面，我们一定要宣告一件事情，我们不允许他这样做。了解我的意思吗？我们刚刚念的第十九节，他说你在地上捆绑什么，在天上已经捆绑了。这个天上已经捆绑了，就是上帝的旨意，比如说上帝的十诫，对不对？那很显然的，基督徒要聚会，那是上帝要 给我们的 Ecclesia， 就是聚会，聚集在一起，不是网络上的，是要聚在一起的。所以你要知道，我们现在的教会已经在被攻击了，很多人还不知道，很多人以为攻击的是 COVID-19。 No， more than that， 我们已经被攻击了。所以最近 John MacArthur 在南加州一个千人教会，他公然的聚会，公然的没有 social distance， 公然的不戴口罩，3000人主日聚会。最近他的那个洛杉矶郡的法官允许他们聚会。John MacArthur 是一个很有名的牧师，50年在那个地方，深受当地人的敬爱 ，very respectful。他教会，他说他没有叫他们来聚会，他只是在那边录影，录影的时候人就自己来了。那个 John MacArthur 牧师他说我没叫他们来，他们自己来了，他们来了就坐在那里。所以尽管加州州长他说不可以唱歌，不可以那个室内聚会，他现在照样聚会，没有人去动他。公然反抗，为什么？因为上帝他说我们有这样子的权柄，我们要聚集。然后弟兄姐妹，我们知道这个是不合神心意的时候，那你就要祷告了，你要开始捆绑。捆绑的意思就是禁止的意思，释放的意思就是允许的意思。这个教会释放允许禁止跟允许，最主要的是在使徒行传15章第一次耶路撒冷大会的时候，他允许外邦人信耶稣，没有叫他们守安息日。 OK， 他说你有4项东西不可以做， That's it， 你就是我的弟兄了。这个就是上帝交给教会的权柄，所以他们说对，就是这4项就好了，其他的没关系，对不对？不要吃带血的，带血的东西，禁吃祭偶像的东西，不可以犯奸淫，还有一个我忘了，4个而已，没有叫他们守安息日。外邦信徒， 你们只要遵守这四个，你就是我们主里的弟兄姐妹，然后这就是教会的权柄，因为教会禁止跟允许一些的事情。 Amen。 所以弟兄姐妹，今天碰到加州州长这样子来，所以我们礼拜四跑去抗议啊，你怎么可以这个样子啊？那我们光抗议够不够？哎，我今天要告诉大家，抗议不够，我要在祷告当中去打他。Amen。 你看第五项哦，捆绑就是禁止，释放就是允许，是教会可以奉耶稣的名的祷告，因为天上灵界已经先成就了上帝的旨意，所以我们就要宣告。例如我们奉耶稣名宣告加州不允许同性恋，他居然通过，可以，为什么？因为联邦政府不允许堕胎，但是加州还是多通过堕胎，有很多的州都通过动胎堕胎了，不允许示威游行变成打砸抢。那当然在 Oregon， 在 Washington， 很多的事情发生，当然这些都教会你都可以干预的。哦，我要讲我们教会很多地方失职了，很可惜，这是教会可以干预的地方。接下来就是权柄的部分，接下来要讲能力的部分，我要讲快一点。征战的兵器，你要攻打阴间的城门，我们上个礼拜讲到兵器就是神的剑，神的剑就是你攻城略池的兵器之一。但我要先讲哥林多后书十章第四、第五节，这两节是你要有属神的能力被圣灵来浇灌。好，我们一起来读哈，哥林多后书十章第四节，我们征战的兵器本不是属血气的，乃是在神面前有能力，或是乃是有属神之能力的，可以攻破坚固的营垒，将各样的计谋、各样拦阻人认识神的那些至高之事一概攻破了，又将人所有的心意夺回，使他都顺服基督。所以弟兄姐妹，你要有能力， You got to have a power。 我在过去几年当中陆陆续续教导我们教会弟兄姐妹，你要有 power。 我发展了一套很简单的，叫做恩高四重奏。我教了很多人，待会有空来教教你们。这是一个很简易的一个方式，让你很快的能够有恩膏，被圣灵充满。你需要有这样子的能力，你要常常被圣灵来充满。我常常这样做，所以弟兄姐妹才可以常常来找牧师。 Anytime， 牧师请你帮我祷告，我可以随时帮你祷告。为什么？你要常常被圣灵充满，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事情。如果你没有能力，没有圣灵的能力，你是在用血气征战。所以我们讲到这一块能力的时候，是神的兵器，你要会使用。那下面这一段，神的剑是耶稣基督，就是你和我，是福音的剑。那这是我们上个礼拜的其中一段，我觉得这一段是特别特别的重要。福音的剑就是阴间的权势不能够胜过他，阴间的权势不能够胜过他。比如说你有一个还没信主的家人，你可以奉耶稣基督的名举起福音的剑射向他。啊，射不是把他射死哦，射向他是把他生命当中包围在他那一身上的阴间死亡的权势。因为他没有信耶稣，他去哪里？了解这个意思吗？所以你知道我们现在在抢救灵魂呢、啊。所以你可以用一个启示镜动作，奉耶稣名拿起福音的剑。OK， 射向某一个人还没信耶稣的，阿们。或者是有一个人他信了耶稣以后，他跌倒了，他 冷淡退后了，你还是一样奉耶稣名拿起福音的剑射向他，把他生命当中的坚固云垒给破除。了解这个意思吗？弟兄姐妹，你要抢救灵魂，你对他有负担，说主啊，这个人还没信耶稣啊，我为他祷告了十几年了，他怎么还无动于衷啊？弟兄姐妹，你怎么做？拿起圣灵的能力，拉起福音的宝剑，咻向他，打破他生命当中那一些坚固营垒。Amen. Amen. 让他的心意被夺回来，归顺谁啊？归顺基督啊！弟兄姐妹，你要知道，这整个过程当中，不是说哎呀，信不信耶稣？不信拉倒，不是这个样子的。我们今天把福音交给人，好像是说，我们以前还有那种奇怪的神学，说上帝呼召你了，你一定会信的，我不用花太多力气，反正呢，上帝呼召你了，你是绝对没有办法违背上帝的旨意的，所以你一定会相信的，我也不用花太多的力气。我觉得这个是很错误的这种看见。你要知道，耶稣基督在这边让我们看见的一件事情，你拯救灵魂是一个属灵征战。但你说哦，牧师啊，哦，就要这样就好了吗？那弟兄姐妹，你要知道一件事情啊，你看一下以赛亚书49:2，他说：“又使我成为磨亮的剑，将我藏在他的剑袋之中。”那49是讲到耶和华的仆人，这个耶和华的仆人不是别人，就是你我的基督耶稣。他把他藏在剑袋当中。那弟兄姐妹，什么叫磨亮的剑？上个礼拜没有时间讲。磨亮的剑就是那个剑的杆啊，你要磨的光滑。你的剑如果不光滑的话，你射出去是这样子的。你要是光滑了，你才会咻直线距离。了解我的意思吗？所以在这个属灵的应用上面，就是你这个光滑的剑就要成为上帝圣洁荣耀发光的剑。大家说圣洁荣耀，
圣洁荣耀，
光辉的剑，
光辉的剑。
那是一个 shining， 是一个 polished， 被磨亮的。你的剑杆就直直的，你那个羽毛连上去，两边是平衡的，你这个剑才能够射得直啊，不然你的剑就是这样子的。了解这个意思吗？他上帝要使用你，上帝要使用我，要成为一个福音的剑。弟兄姐妹，你要注意。成为一个圣洁能够被上帝使用的剑，你也可以讲说耶稣基督是父神向全世界射的第一支福音箭，他射出来了，落在耶路撒冷，为你为我死在十字架上面，死了，他第一支福音箭就射在那个地方。现在在对的时刻，上帝要把你这些箭射向某一些的人，让他信耶稣。你愿不愿意让上帝使用？你愿不愿意成为一个预备好的，上帝随时从他的箭袋当中把你给拔出来，咻的一声，就把那个人的心意，把那个坚固营垒给摧毁掉，把他的心意夺回来，归顺耶稣基督。那就是你啊。你也可以讲说，哎呀，我一个人力量不够，没问题。你就说，主啊，这个剑其实是耶稣基督，我只是他中间的一小部分而已。但是你要把我伸出去，主啊，你要使用我。这是我们的祷告，祷告使用我，要把这支剑射穿那个人他的坚固营垒。让他被主的话刺中他的心，让他扑倒认罪。这个就是诗篇45:5，他讲说：“你的剑锋快，射中王敌之心，万民扑倒在你以下。”意思就是说，这个敌王其实是魔鬼啊！万民扑倒，不是说万民死在耶稣的面前，耶稣不是要人死啊，耶稣要人活的。你扑倒在他面前，意思就是说，主啊，赦免我。 他们就得救了。万民扑倒的意思就是承认耶稣是主， Amen。 所以耶稣对于杀人的事情他没什么太大兴趣，耶稣最有兴趣的是改变人的心，让他成为天国的子民，Amen。 所以当你射出福音箭的时候，你是在救那个人，不是要把他射死。不过你千万要小心哦，你不要当着他的面说我用福音箭射你哦，这样也就要有智慧一些。你在祷告的时候你可以这样子射他，好不好？ 了解我的意思吗？你不要在他面前说我用福音的什么什么，你要爱他。但是在后面祷告的时候你不要客气，因为你知道你征战的对象是可恶的魔鬼， Amen,
Amen。
所以呢你要一箭射中王心，王敌之心，让那个在他身上捆绑的那个王敌瓦解掉。不管是忧郁症，不管是害怕，不管是什么东西， OK, 害怕未来，不晓得未来，还是害怕这个 COVID-19,还是害怕病毒，害怕不管害怕什么，求神的福音的箭把它全部射穿，让他的心意归顺耶稣基督， Amen。 那这是最重要的一件事情。感谢赞美主，哈利路亚。好了，我们讲了权柄，我们讲了能力了，现在进入我们最高潮，叫做祷告操练。弟兄姐妹，我们今天只对我们的个人、学校跟政府，我们这三方面，我们来做一个示范，好不好？弟兄姐妹，我们今天在没有电的状况之下，也许是仇敌攻击啊，不让我们有一个电啊，我们照样在这边宣告。弟兄姐妹，要让人悔改相信而且持守基督，第一件事情你要有能力，你要有能力，要借着方言祷告。你除了方言祷告没有其他的方式，你要常常被圣灵充满。那弟兄姐妹，很简单，我现在教你一招，很简单，就是把你两只手放在你耳朵旁边，不要碰到，不要碰到， OK, 就是这样子。然后呢，你用方言祷告一分钟，我现在念一句，你跟着我念一句啊！求主耶稣基督的宝血洁净我，
求主耶稣基督的宝血洁净我，
保守我的家人，
保守我的家人，
保守我的居所，
保守我的居所，
保守我们的教堂，
保守我的教堂，
奉耶稣基督名拆毁一切仇敌的诡计。抽低一切的蒙蔽，奉耶稣的名，摧毁他，让我们心里明白过来。哈利路亚。好，你看我这边，我们现在为加州州长祷告，我们来为就在那个 B 项，你把那个划线空白的地方你可以填上名字，你可以填上你小孩子学校，你可以填上州政府或者不管哪一个政府， OK, 然后你要开始射箭， OK, 怎么做了？好，比如说我们为加州州长，好啊，奉耶稣基督的名，我来为加州州长祷告，大家一起跟我念，来，奉耶稣的名，为加州州长祷告，宣告加州州长是属耶稣基督的，
宣告加州州长是属耶稣基督的，
阴间黑暗的权势不能够阻挡神的福音，
阴间黑暗的权势不能够阻挡神的福音。
看我这里哦，奉耶稣基督的名，
奉耶稣基
对加州州长射出福音的箭，破除州长身上所有的坚固营垒，命令州长的心思意念归顺基督，
命令州长的心思意念归向基督，
持守在基督的里面，
持守在基督的里面，
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，
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，
阿们
阿们。
你要知道这个射箭啊，你要射几十次都没问题。那弟兄姐妹，我告诉你，如果你的朋友里面有害怕的人，或是得忧郁症的人，你也可以同样做这样子的事情，了解我的意思吗？或者是说，对我们知道有人在重病当中啊，得癌症，啊，得 cancer。那 cancer 是一个有生命的东西，这个生命的不是出于神的。 cancer 的数目只能在上帝定规正常范围之内，啊，因为 cancer 有它其他的用处，但是它如果突然多起来的时候，这绝对不是上帝的旨意，了解这个意思吗？所以呢，这个 cancer 你可以说，比如说你认识一个人，我奉耶稣基督，我拿起福音的箭，因为福音的箭是什么？就是耶稣基督他自己，就是你跟我，你要射穿他，你让他被破除，顺服神的旨意。你可以说奉耶稣基督拿起福音的箭，哦，射向某某人，破除他身上的癌细胞，命令癌细胞死亡，了解这个意思吗？其实有很多的很多的应用在这个地方，或者说他是一个很害怕，他是一个有忧郁症的人，忧郁症就是很忧郁，忧郁的坚固营垒啊，这个坚固营垒就是他把它包得紧紧的，里面让他很忧虑。所以弟兄姐妹，这个包得紧紧的东西是什么东西？那仇敌啊，所以你要把它攻破。然后弟兄姐妹，征战的兵器不是属血气的，还是有属神的能力，那你祷告的时候，你的能力发出来的才有功效， Amen， 了解这个意思吗？所以呢，你可以把这个当作一个名字，一个人，一个学校，一个政府，你就可以在那边攻击哈。以后我们礼拜三祷告会啊，我们要开始来操练了。我觉得我们教会在这个地方上，我们对于很多属灵的事物，我们要积极的改正政府、学校各方面的作为，要让他们改变。如果我们没有祷告，在这个属灵方面没有祷告的话，州政府或是其他政府，它只会一直往下的，会远离神越来越远了。所以你跟我必须要有一个 strategy， 一个策略，了解到你的权柄，你的能力，在灵界里面宣告耶稣基督永远是得胜的。 Amen， Hallelujah。 所以我们礼拜三开始祷告会，我们要开始来操练。所以各位，磨亮你的剑，好好的在上帝面前对付自己，把自己凹凸不行的、凹凸不平的个性，好好的要磨一磨。我们有很多生命上的功课，帮助弟兄姐妹成圣了。我们在这教会当中，其实一个很重要的 ministry， 就是帮助弟兄姐妹属灵成长，那是最重要的。我觉得同时重要就是我们的年轻人，我们的下一代。我们现在想到的就是怎么样把我们的 spiritual inheritance， 属灵的产物，属灵的遗产，我们怎么样要交给下一代。 Bruce Allen 他讲了一句话，我觉得蛮阿们，他说我们的下一代有机会见到耶稣基督再来。这个耶稣基督再来，我看不见，但是我们的下一代看得见。你跟我有责任负责预备好他们， 了解我的意思吗？因为他们将要遭遇到的，不是我们现在能够想象的。我们能够留给他的属灵的丰富的产业，他们现在要学到得到，要拥有啊！我觉得这是我们教会一个很重要的、很重要的职事，但我们自己要也要有属灵上面的成长。在我的估计，耶稣基督最迟应该是2087年回来，因为1967年收复了圣殿，你加一代最高120年，所以是2087年，那是最晚最晚的。这个相信接受，就好好的准备预备自己，给我们的下一代。阿们。你知道我们下一代现在十几岁的小朋友，他们很有机会看见耶稣再来的。你要知道，主来的日子近了，所以我们要好好的为他们预备。我们一起来祷告。主，我们感谢你，让我们射出神的箭，福音的箭，给我们那一些还没信主的家人，我的好朋友们，我的同学们，还有好多都还没信耶稣的。主啊，我们在灵里面发出箭，就像今天早上闪了好多次的闪电，打了好多的雷，也再再的告诉我们，神的箭现在迫不及待的要发出来，要击到人心里面，让人心扑倒在地，说耶稣基督为主。哈利路亚，主啊，你在这个时刻交给我们这么重要的这个属灵的权柄，也求你保守我们属灵的能力，让我们的恩膏，让我们被神的灵浇灌，让我们真的负起我们的责任，把我们这个属灵的遗产交给我们的下一代，让他们预备好自己，让他们说我们预备好了，耶稣基督，我愿你来，我愿你赶快回来。谢谢主，你让我们的权柄，让我们的福音继续的广传，在这个时刻，在这个冠状病毒的侵袭之下，还有很多人的害怕，主啊，我们一样拿起福音的箭，射向他们这个惧怕的堡垒，坚固营垒，奉耶稣之名要破除这一些，让他们的人心归顺耶稣基督。谢谢主，你带领我们教会，奉耶稣的名祷告。Amen. Amen.